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刚才在上半场我们谈到了美国总统川普执政100天来美中台关系的变化，并分析了美中台领导人之间的高层博弈。那么在下半场我们想要带大家来关注的是两岸关系当中的一些小人物，包括了最近引起大家热烈讨论的张相忠案，还有李明哲案，还有在中国大陆所谓的国粉，也就是民国派，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处境。那么现场来宾，一位是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一位是大陆民国宪政派的发起人，也是我们所谓国粉的领军人物王雪梨女士，两位好。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想很快先介绍一下日前到台湾旅游申请政治庇护却被遣返的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张相忠，在他的脸书上给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张相忠表示，他在本月的12号踏上台湾的土地，向陆委会申请政治庇护，却被中华民国政府以经济犯罪不适合政治庇护的条款为由拒绝，让他非常的吃惊。蔡英文总统他说，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你有权去维护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在没有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呢，就把他遣返，是违反了中华民国的宪法精神。他对蔡英文当局表示强烈不满，并且呼吁大陆的异议人士要多多的前往台湾去旅游，并且勇敢的申请政治庇护，用行动来捍卫中华民国的宪法精神。这是张相忠给蔡英文的公开信。另外，张相忠在脸书上回答一个朋友的提问，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出国到美国来，反而在台湾跳机。那么张相忠的回答是，他说其实台湾的国情啊跟大陆息息相关，大陆人有一种惯性认为说中共应该要统一台湾啊，但是两岸统一如果真的实现，只是多了2300万吸雾霾吃毒食品的同胞，如果相反大陆人跟台湾人香港人过上一样的生活，那么就是10亿人的生活都比今天更好。究竟两个结果是哪一个，都是一个中国下可能发生的，但他觉得无法避免的时候呢，他选择到有法治有自由的台湾，采取台湾模式，而不是到欧美这个地方来，所以他才会在台湾跳机。好的，首先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雪莉，您本人对这个张相忠他这个人的认识是什么？那么对于他这次的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人认为说他为什么在国内曾经有一些潜力，但是还可以到台湾去哦，甚至质疑他是可能是特务，对此您怎么看呢？
民国宪政派是一个精神流派，任何人只要赞成民国宪政的路径就是民国宪政派，所以我并不直接认识张相忠，不认识所有人，但是透过圈子也都可以了解到情况。张相忠的确是和大量民国派中的行动派一样，积极参与了新公民运动，并且在看守所他染上了病毒，延误了治疗，导致一只眼睛几乎失明。尽管他承受了这样的迫害，在跳机事件被媒体报道之前，他也就是一个民族运动中成千上万的默默无闻的边缘的悲情的小人物。换作一位大名鼎鼎的精英，台湾还会这么快遣返吗？名人固然影响更大，但人权又焉有大小先后？没有张相忠这样普通公民做铺路石，又何来公民运动？至于那个特务说，就更要让张相忠伤心了。我看了寇的文章，他把张相忠视为蔡总统避开的另一颗台海子弹，非常抬举他。但寇先生对这一人士的出入境控制了解相当片面，基于这个片面的了解，做出张相忠是特务的臆测更加经不起推敲。当然凡事皆有可能，我不可能为张相忠和每一位这个庇护申请者的背景和动机去打保票，但是如果依照文中的逻辑，那任何投奔自由社会的人都可能是中共派出的特务，都应该被遣返吗？是这样逻辑的人有什么资格去批评白色恐怖？白色恐怖还有调查取证的程序，还不会这么几天就下结论。合理怀疑是可以的，但要有调查有证据，不能为了给自己的懦弱洗地就去罗织别人的罪名。
好的，谢谢雪莉。那么我也想请教在台北的王丹教授，我们看到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他上个星期三说要针对这个张相忠案来进行调查，不过我们星期四和张相忠本人通电话的时候，他提到他目前人已经从福建到了南京，并且准备返回山东，看起来他的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限制，也没有被请喝茶哦。那么张相忠还在电话中向我透露说，北京已经做好了放李明哲的准备，只是在找一个时间点而已啊。王丹教授，你怎么看这次的张相忠案？还有台湾方面遣返他，是不是希望能够换取之前那个李明哲的释放呢？王教授，
是我， 我跟雪梨一样，我也完全不认识张向忠这个人啊。当然听说过一些他在大陆参加新公民运动的情况。
嗯、
那么他到台湾来也没有，至少也没有跟我们和包括乌尔开西在内进行过一些接触啊。所以整个事件，坦率讲，我就是也没有什么很细致的理解。但是我有点比较困惑的哈，就是我不太能够理解的是，嗯、第一，为什么就张向忠为什么回去之后居然没有出什么事？啊，就是还也没有被找去喝茶，然后也没有被捕，因为我们原来其实都很担心，就是蔡政府把他遣返回去之后啊，他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迫害。当时台湾很多人权团体也是以这个为理由来呼吁蔡政府能不要遣返张向忠。结果张向忠回去之后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还说他认为李明哲很快就释放，似乎他有些内部消息。坦率讲，我当然也不要阴谋论，但我更不可能认为他是特务之类的哈，我只是觉得。为什么会这个跟我们过去一般的常识是有点出入的，就是像这样又要跳机又要投靠什么这个台湾，然后回去之后一点事儿没有，这不太符合共产党的独裁专制和打压异议人士的一贯做法。那共产党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张向忠没有问题，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做其实还蛮值得去做一定观察。另外一点，如果这个时候中共抓了张向忠哈，其实对蔡英文是非常不利的。
嗯哼，
因为你可以想象台湾岛内的舆论会连珠炮似的批评蔡英文，说你看你把他遣返回去啊，他就被捕被迫害。所以本来张向忠如果被抓起来的话，会是中共进一步的去啊逼迫蔡英文，或者至少让蔡英文进一步难看的一个好棋。结果中共也没有打这手牌。所以中共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他说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提出这两点疑义，我觉得可以供大家参考，也需要继续观察。
嗯，好的，雪莉，你怎么看这个之前的交换说？还有回应一下王丹教授的一些质疑。
嗯，张向忠提出用自己去交换李明哲，是出于他的好意，同时呢，也为这个事件争取更大的关注。但是拿张向忠去交换李明哲是不可能的。第一，张岸和李岸不等价，这个我也是回应王丹教授。据我了解，李丹教授那个李岸，李岸在这个里面是非常大，但张向忠只是一个刑满释放分子。北京为什么要拿李来换张？第二，台湾张向忠到台湾寻求庇护，他不是台湾的人质，间谍是可以交换的，民主是不可以交易的。第三，台湾遣返张也不可能是为了去交换李。因为早在今年一月，没有李明哲需要交换的情况下，蔡政府已经悄无声息的遣返了十名马政府并没有遣返的异议人士。
嗯、
当时除了联合报和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嘲讽以外，媒体几乎是鸦雀无声。最讽刺的是，其中三位正是2015年驾船前往关岛途中搁浅台湾的蓝营青年。当时马政府还在调查，还没有说要遣返，反对党已经各种抗议，高声谴责马政府讨好中共、漠视人权，其言之状深有在耳。不过才一年，赵先的反对党变成执政党以后，就如此慷慨地将十名投奔台湾自由的人权斗士移送给中共当局了。环球日报对中华民国的种种嘲讽，就不是打压中华民国了吗？人权不是党争的工具，用完就可以扔。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也不应该双重标准。真正关心人民主和人权，就要自始至终去坚持。那刚才王丹教授说这个
一些质疑，
还有一些质疑，我想他可能不是太了解大陆这个大陆的法律也好，大陆对异人士的管辖管束也好，就像这个如来佛手掌里的孙悟空一样。看他高兴，他有的时候就让你跳，他不高兴他还收回来。我不知道他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去找张向忠，可能他现在觉得这个时间还不是，他已经说了要调查他，但是他或许觉得他无关紧要，或许觉得就是我再等一段时间再找他，或者我也不用找他了。那这并不等于说张向忠他没有恐惧，他之前已经受过迫害，这是没有，这是你没办法否认的。
好的，谢谢雪莉回应一些外界对于这样的一个质疑哦。不过我想继续请教王丹教授的是，刚刚雪莉特别提到一句话，说这民主是不能交易的。你怎么看这个蔡英文当局这次等于说是非常火速的这个遣返张相宗的做法？事实上，除了刚刚你提到质疑，当然有人在谈之外哦，很多人更也是批评民进党政府这样的做法是跟过去他们的民主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那蔡英文他是考虑到北京方面的一个压力吗？你是不是同意雪莉所说的民主这样的价值是不能够屈服于压力而来进行交易的呢？王丹教授，
我总体来讲哈、啊，对蔡政府这一次的做法哈、啊，我是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的，但是我是不认同这种做法的。我基本态度这样，我了解是因为我知道说，啊，至少蔡政府内部很多的国安团队的人啊，包括整个的政府，也是对于难民法也没有很积极的去推动，因为他们的担忧就是担心，如果一旦难民法通过的话，好像张相宗这样的案例，假如你们一天来十个，一天来十个，啊，这样台湾是没法承受这么多。而且如果一旦这个关卡，他们会担心说，像张相宗这案子，如果就是立案通过，允许他留在台湾的话，会不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愿意留在中国，愿意到台湾来生活？那个台湾会感到承受不起，就像德国也对叙利亚难民很害怕一样。所以我知道他们是大概是这样的心态，而且这个心态不仅是政府的心态，那马政府不用讲，他更不愿意接受中国难民，蔡政府也不愿意。据我了解，台湾大部分的人对此都是有疑虑的，他们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顾虑啊，所以才把张相宗遣返的。我觉得这是我说我了解他的原因的部分，但是我认为这种顾虑是不应该成立的啊。因为第一，台湾既然如果你要号称是一个已经民主化了的一个崇尚人权、人权立国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话，啊，那你接受这样的政治难民，这本来就是你的道义责任。那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其实那你要怎么对外讲说你已经就是有成熟的民主？如果你要不能保障人权的话，这个会有点道义上说不过去啊。第二点来说，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了解他们的这个担忧啊，就是怕会不会有大批的人来投奔到台湾来，然后他们无法承受压力。我觉得这种担心也是没必要的，因为其实技术上来讲，完全可以建立很严格的审核制度，来确认那些跳机的人是不是符合政治难民的身份。这个我认为是行政上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去进行一定的限制的，不太可能出现那种啊大规模的那些人来，因为来的话你要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如果不符合这个审批程序的话，你还是要被遣送回去。所以我觉得这是要不要做的问题，就是你要不要通过难民法，要不要通过非常有技术专业性的这些政策来面临难民问题啊，所以你现在不去从这个专业的方面去想办法，而是简单的说干脆我就把它遣返回去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不能认同的地方。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东尼，我们节目所剩的时间不多，我们是不是先接听电话呢？
好的，我们先看导播，我们线上有没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可以向哪位？浙江的庄先生您好，请讲。浙江的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你好。这样，我觉得所谓的就是民国派也好，就是民国派，你不能不喜欢共产党，然后去更喜欢那种以前已经过去了的一种政体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是不实际的，有点滑稽。然后我觉得我们目前要做的是，一个是要肢解中共，第二步还是要就是说建立新的一种政治文明吧。好，谢谢。
好的，谢谢浙江的庄先生。浙江庄先生特别提到这个国粉民国派的情况，不能说这个不支持共产党，就是你怎么回应这位庄先生的一些看法，也跟我们谈一谈目前国粉在大陆的一些处境好吗？雪莉。
我想回应张先生的是，国粉追求的不是过去的东西，他追求的是未来，因为我们认为中华民国是未来。中华民国单单去肢解中共并不等于你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民主它并不是说就是你简单的移植过来它就可以生根的很好，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种案例。真正的是要把这个西方的民主和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让它真正的在中国在本土的这个土壤里面去生根，它才可以更茁壮的去发展。所以民国派的这个坚持的道路是，就是说我们走四七中华民国，选择中华民国的宪政道路，是因为这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我们在四七年已经成功的，就是在这个最多种共识的条件情况下达成了一个共识，并且在台湾经过这么多年的纠错，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它是可以马上拿回来用的，不需要我去重新学习、重新翻译、重新去这个移植的。啊，这是我对他的回应。
另外刚才王丹教授也提到了难民法的一个部分，雪莉要不要补充一下？嗯，
我觉得这个台湾很小，我完全理解这个台湾方面的顾虑，所以我认为就是王丹教授说的第一个就是提高准入标准，这是可行的，这是绝对可行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海外有很多异地人士，因为他们不能够，就是他们拿这个难民证旅行很不方便，那么他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希望，就是可以台湾可以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可以发给他们中华民国的海外护照。那么这个海外护照是可以限制在台湾的居住权，所以也不会对台湾的人口密度造成影响。
好的，最后时间也不多，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总结好了。雪莉也跟我们谈一谈啊，说那个目前国粉的处境是不是反映出来两岸关系的一个僵局，或者说两岸政治的一种现实跟残酷呢？一分钟。
现实是残酷的，但是呢，我对未来还是乐观的。虽然台湾对于国粉而言，它是一个像圣地一样的所在，因为它是中华民国的这个模范生，自由的中国。但是国粉的未来并不在台湾。
嗯哼，
因为我们坚信的是，中华民国的未来在大陆，大陆的未来在中华民国。
好，谢谢雪莉。王丹，你怎么看雪莉的这个理念跟她的坚持？跟我们下半场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王丹教授，
对，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个非常这个具有前瞻性的理念啊。那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探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觉得就是彼此大家都要尊重各自的这种理念和追求。反过来说，我觉得张向忠这个案子哈，其实我觉得给蔡英文政府一个很严重的提醒，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难民法还放在立法院还没有通过。那么像类似这样的案子，我相信啊，实际上以后会越来越多的。那你难民法如果不通过的话，以后这样每一个案子对你都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在此我还是呼吁蔡英文政府和立法院的诸公们啊，尽早让立法，让难民法能够通过，以后这样的案子我们就是严格的按照难民法的依法处理，而不要让它变成政治麻烦。那这一点就是再次的去呼吁和督促一下蔡政府。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的讨论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特别是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在台北演播室的王丹教授，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感谢二位，也感谢大陆民国派宪政派的发起人王雪莉女士在华盛顿现场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雪莉，
谢谢您。
好的，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YouTube 的频道，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提出建议。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的，美国之音推出了繁体版的脸书跟推特，请大家来关注。我是樊东宁，及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海峡两岸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当然在我们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